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你今天读了圣经了吗？或许你说，哎呦，还没读呢。那不要紧，可以呢，听完节目以后呢，就开始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呢，来信向我们索取那一份的读经记录表。如果呢，你方便，这家里头啊，有电脑的话呢，你可以在那个良友网站上，或者是在咱们的真道分解网站上呢，给下载。那下载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按着上面的一些的记录呢，啊，念完一章就划去一格，这样子来去统计自己的读经的进度。当然，我们呢看圣经、看神的话语呢，最终的目的不是光光看，而是呢要把它在生活里边呢去实行出来。其实只有当我们在生活里把它实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才算是真真正正的明白，也拥有了那一句话的精粹，那份话的呢这段话的那个力量啊。我也相信呢，神真的当他看见我们呢不光是读他的话，更是应用他的话的时候呢，他才是会最最喜悦的。最近呢，有个青少年的朋友找我来聊天，他很信任我，跟我分享呢他最近一件的成长里边很痛苦的一番挣扎。我就跟他聊聊得非常的深入，他很高兴，他说为什么呢，我好像这么明白他，好像呢又为什么好像可以给他的一些方法去帮助他。那我就告诉他，因为我也曾经年轻过，他遇到过的这一些的难题、挑战、遭遇、困境，我也经历过。但是感谢主，因为呢，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我胜过了。所以呢，当他听见我说，哎，原来姐姐都可以胜过的时候，他不是说没有盼望的。最后我们还是一起祷告。我看着这个孩子呢，就离开的时候呢，我就想，主耶稣基督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他也是亲自曾经的成为人，他也曾经呢面临过人要面对的一些试探呐、啊，一些挑战呐、啊，一些经历啊，一些挣扎。但是呢，正是因为这样子呢，他才更加明白我们作为人的那份软弱。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而他不犯罪的那个榜样，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支持。真的，有时候我想，主耶稣基督他只是神子的话，如果他只是神，他永远高高在上的话，可能我会不敢跟他讲话，因为我觉得我永远没可能呢去达到他那个水平，或者说他也呢永远没可能明白到我的感受。但是正因为呢他是神，但是他又变成人来到地下跟我呢啊一样，又面对同样的一些呢处境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会完全理解我们。所以如果今天弟兄姊妹啊，你有什么心事，你有什么难处，你有什么困惑，我盼望你能够跟主耶稣基督诉说，因为他也曾经成为人子，受过苦，也受过试探，他一定会明白你，他也一定会帮助你。今天张道明老师为我们讲解希伯来书的第七讲，正是会讲到呢基督作为人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将会帮我们呢讲的是希伯来书的二章五到十八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但愿主耶稣每天每天与你同在，祝福你手里头所做的每一件事，也保护你一生一世好好的荣耀我们的救主。今天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研究当中，我们继续下去。我们今天呢要看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八节。这里头呢，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呢，叫做基督为人子。那么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名词。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就把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呢，我们研究过了。 那里头呢是一个很大的警告，可以这样说了，就是是希伯来书当中第一个大的警告。原来在希伯来书当中有很多的警告，以这个为开始。那么这个警告是什么呢？这个警告就是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原来救恩呢，有四个特别的地方。第一呢，它是天使传给我们的。天使对玛利亚说，你的儿子将要怎么怎么怎么，这就是天使首先所传说的。然后呢，当主耶稣出来传扬福音的时候呢，他又再一次的把这个救恩呢讲得很清楚。第三，就是门徒们他们接受了这个救恩，他们的生命有了改变之后，他们也同时的传扬这个救恩。那么第四呢，就是神用各样的神迹奇事保守，而证明这个救恩是正确的。所以假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这就是希伯来书里头第一个的警号了，就是上一课里头我跟你在这个课程当中所研究的这一点。好，今天呢我们就进入这个新的题目，就是第二章的第五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它的题目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为人子。有一次呢，我在街上看见有两个人跑来跟我谈话，那么这两个人呢，后来我就知道他们是属于耶和华见证人的。原来呢，他们就歪曲了圣经里头的真理。所以呢他们跟我谈话的时候呢，我就问他们说，我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就问我说，我们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没有好好的敬拜耶稣基督。他们就说，其实耶稣基督并不是神，假如他是神的时候，为什么他在客西马尼园里头向天父祷告呢？而且他也公开的说，他说父是比我大的。那么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的，但是我感谢主，当时呢我的回答就很清楚了。我说耶稣基督呢的确就是神的儿子，那么神的儿子呢就应该有神的生命，那么神呢自己绝对不会生一个儿子不是神的。那么第二呢，耶稣基督也在世界上的时候呢接受人的敬拜。我们知道人不可以敬拜人，或者是天使，或者是魔鬼，或者是其他的受造之物，人只能够敬拜神。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接纳我们的敬拜，可见呢他就是神了。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父比我大呢？又为什么他在客西马尼园里头向天父祷告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要背起人的罪，把人的罪都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必须担当人一切的生命跟人一切的作为，所以他必须先成为人。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他披上了人的身体，站在人的位置上，他站在人的功能之上，他没有法子不说神是比他大的，而且呢他要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他必须祷告。换句话说呢，就是耶稣基督站在人的位置上，他是比父小的，而且呢他也必须遵照着人所应该尽的本分，就是祷告敬拜仰望。所以呢并不是说耶稣基督比神小，乃是说呢他在那个工作的作为身份上他是比神小。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呢把这一段的经文拿出来看呢，就是耶稣基督为人子，就是说他披上了人的身体，站在人的位置上，他的的确确是比神小的。那么而且这一段的经文呢是相当长的一段的经文，我盼望待会儿呢跟你好好的把它读一次，然后呢再把里头呢分成六个大点跟您好好的分享。我相信在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当中，神一定有他自己特别的带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再一次的给你一点点的温习，因为今天的题目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是很深奥的。那么我再一次的提醒你，就是耶稣基督他披上了人的肉身， 在这个世界上，但他的本质本身仍然是神的。那么他披上了人的身体呢，我们就看见他曾经干渴，他曾经饥饿，他曾经疲乏，他也曾经睡觉，这都是人的本分，而且是人所必须有的。所以这许多的地方呢，都让我们看见呢，原来耶稣基督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假如今天有什么心事要跟主耶稣讲的时候呢，只管到他的面前来。好，现在我们看看第二章的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是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第九节了，唯独见内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了、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感谢主，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相信刚才我跟你念的时候呢，你已经很仔细的把它看过了。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相信，我深深的有信心，就是你跟我已经靠着圣灵的带领，在那个地方看见耶稣基督成为人子，就是成为人的身体，最低限度有六个大的成就在里头。好，现在我们就一点一点的看。第一，这个成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比天使小一点，他比天使小一点，但是呢却为人尝了死味。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说本质上他是创造者，天使只不过呢是一个被造之物。天使最多最多只能够说呢，就是他们是一个服役的灵，就是说他们天使是服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但是这个地方呢特别的讲到他披上了人的身体，比天使小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呢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啊，在那个属灵的功能上，人呢的确是有一些限制的。所以呢在很多的属灵的事上，我们没有天使，现在啊，我们现在人在肉身之上的看起来就的确是比天使小了一点。那么但是呢他却为人人尝了死味。尝了死味之后呢，有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就因为死了而得到一个尊贵荣耀的冠冕。因为呢死亡是一个代价，这个代价必须得到一些效果，这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冠冕。第二，主耶稣的死不是一个绝望的，因为他还要第三天从死里头复活，所以呢他必须经过死因的幽谷，然后呢才能够得到大荣耀跟冠冕。第三，他是站在人的位置上，比天使小一点，所以呢而且也站在人的位置上，他要经过死亡。所以这一点呢啊，你跟我必须清楚啊，并不是说耶稣基督呢他已经失去了他创造者的身份啊，那么甚至于呢受控制于天使，并不是这个意思的啊，他仍然有他那个尊贵啊，所以呢他 曾经很清楚地宣布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讲到他的本质，本质他原来的那个身份就是跟天父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因为今天要做他特殊的救赎的工作，所以他披上了人的身体，而这个人呢，是的的确确呢，比天使看起来好像小了一点啊，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这里头呢又称他为元帅。那第十节里头呢，他就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呢，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那么他是一个完全的元帅。为什么说他是元帅呢？元帅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指挥官，对不对？那么整个的世界都受他的指挥，整个的宇宙都在他的保管之下，所以呢，他原原本本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但是今天呢，他放下了那个元帅的身份啊，先放下了这个元帅的身份呢，而且呢，受了各样的苦难，以至于完完全全的跟我跟你认同。为什么呢？他就可以带我们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呢，进入永生。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世界怎么看，但是无论如何，我没有一个意思叫你对这个世界灰心。我只是对你说，我们有非常荣耀的工作是等待我们的。但是呢，这个世界的确是一个叫人吃苦的世界。你看，有这么多的战争，有这么多的罪恶，有这么多的死亡，还有这么多的疾病，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基督也要跟我们认同，他就必须受这许多的苦难，但是他没有一天灰心的。所以你看见吗？我们今天也要跟着他的脚踪进入了神的永远的荣耀当中。那么也让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所给我们的很多的灰心跟绝望可以停止，让我们真真正正的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进入他的永远的荣耀当中吧。那么现在第三点是什么呢？那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就有一大段的圣经呢，是记载了第三点的意思的。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是十一节所说的话，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那么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你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医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原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不再是一个罪人的身份。对，我们是一个义人的身份，但是这还不够，我们更有一个更高超的身份。这个身份呢，就是讲我们原来在神的眼光当中已经成为他的儿女。请你记下一段重要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里头怎么说呢？里头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耶稣呢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句话好厉害啊！但是有人误解，就是说呢，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既然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就不再住在那个肉身之内了，我们就好像神一样可以行神迹奇事了啊，我们就真是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这个呢是将来的事儿，现在呢我们先是名分上的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说我们已经跟神挂上钩了，而且呢我们跟他发生了关系了。这个关系是什么呢？这个关系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了。所以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的父亲整天与我们同在啊，并不是说我们真是变成神了，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今天还是一个被造之物，我们还是一个人，卑微的人，但是我们靠着主耶稣的鲜血把我们遮盖的时候，我们的罪被赦免了，而我们在身份上成为神的儿女了，而神呢也真真正正的与我们同在了。那所以呢，这一点呢，盼望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啊。那么还有第四点呢， 就是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原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呢，就是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死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来讲是一回什么事呢？就是他把他自己成为一个祭物献在十字架上。那么假如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十字架下边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原来就是主耶稣把他的鲜血滴下来，血呢就是他的生命，他把他的鲜血滴下来，就是说他把他的生命倾倒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伸出我们的手来一接，接过来的主的鲜血，就是说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接过来了。所以假如我们真的来到十字架的下边，把主耶稣的鲜血接过来的时候，放在我们的内心里头，我们立刻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主耶稣的生命。这个人呢，而且这个新的生命呢，就是永生了。所以呢，这个人就不能够再死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那么这个呢，在原本讲起来呢，就是指我们属灵的生命那方面说的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先要在属灵方面的眼光看这件事。原来撒旦魔鬼引诱我们的始祖犯罪，那一天开始人就死了。那当时肉体没有死啊，原来跟神的关系死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因着神儿子的关系呢，就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就是说我们重新活过来，重新与神发生了关系。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已经从撒旦的死权之下呢被释放出来，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靠着主自己的恩典，大有能力可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头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讲到这个地方，我真是很盼望，很盼望你可以把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个功课呢送给其他的人啊，也叫他们呢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呢也跟我们一块听那个收音机里头这个课程。我相信呢，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特别的恩典。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第16 17 18这三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我所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头呢有两个名词呢，我们就根据这两个名词呢，我们就可以成为两点的。第一个大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并不是救拔天使，那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头亚伯拉罕的后裔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属神的人。那我们今天呢生下来就属于撒旦，但是呢靠着主耶稣基督的鲜血呢，我们就被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成为一个特别的民族，成为一群特别的人。这些特别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那个被挑选的百姓。今天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被挑选了，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够进入神的释放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信耶稣。但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成为神的儿女的人，我们就相当于属灵的犹太人，就是属灵方面来讲是属于亚伯拉罕的，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这一点呢，我盼望你可以弄清楚啊。那么然后另外的一件事呢，就是最后的一点呢，就是第六点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有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几个字。谁是大祭司呢？就是主耶稣。大祭司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原来他站在神与人中间。所以呢，大祭司所做的工作呢，就是献祭，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现在主耶稣所献的祭呢，就是他自己。所以呢，他所献的永远可以得到神的悦纳。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到神的面前，永远都可以见神的面，永远都可以讨得主的喜悦。你看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位大祭司在我们与天父之间，你看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第七章25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这一课呢，到这个地方就完结了。让我在这个地方再给你一点小小的总结，好不好？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叫做《基督耶稣为人子》。对，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披上了人的身体，成为人子。在这个人子的地位上，他是比天使小一点的。但是呢，他却成为我们一个完全的大祭司。为什么呢？因为他用人的身份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呢成为我们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而用这个死呢战胜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我们今天绝对的不需要惧怕魔鬼，而且呢他用他神的儿子的身份呢站在人的地位上，把我们这些人也带进入神的国度当中，都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你看，主耶稣他披上了人的身体是何等重要呢？今天撒旦魔鬼虽然多方面的攻击，说他不是神，因为呢他又哭，他又流泪，他又流汗，他又饥渴，他又祈求，他绝对不是神。固然他有这许多的特征，但这许多的特征都告诉我们说，他的确是一个100%的人，但是他在本质上他也是100%的神，所以我们敬拜他。感谢主了，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到此为止。那请你把今天所吸收的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好好的分享。那么我有两个小问题请你思想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主耶稣要成为人子呢？第二，他在人子的身份上他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一些什么工作呢？请你照着圣经所讲的给我一个很好很好的回答，好吧？那么在我的手上也有一些读经的表格跟这个普通书信的研究的大纲都可以送给你的，只要你写信给我，我就可以把它都寄给你。但愿主耶稣与你同在，下一次同一样的时间我们回来再好好的学习吧。
已经为你预备好是张道明老师的这个希伯来书的大纲笔记，欢迎你来信索取。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真道 HR 汉语拼音良友一点 NET。如果你是听良友三台，可以写信香港九龙大佑街1号10楼。欢迎你呢，也常上去我们的真道分解网上面呢去看看啊，去浏览。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让你对神的话语有更全备的认识。在节目呢结束的时候再提醒你一句，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子，他也是人子，他明白我们的一切痛苦和软弱，他愿意呢听你的祷告。愿神祝福你，下回见。
We'll be right back.